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哈，我们来开始上我们的雅各书啊。我们时间不长啊，大概剩下40分钟的时间。今天本来想说带各位啊来读过一次啊，因为我想说你不读过一次哦，好像再讲那么多也没有用。我准备很多啊，一定讲不完啊，干脆就让他讲不完哈、啊。至少我们把它读过一次好不好？很认真的，我们从来可能读雅各书都是一章一节哈、啊，我后面我们也没有时间了、啊，一口气把它读完。没有关系啊，我们在这个导论啊，花一点时间啊，花一点时间啊，我们好好的把它读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哦，经节的这个每一章的连结，你就可以读得很清楚了。好，一口气哈，五章而已，加油！我们一起把它读过一次，大声的、快速的、诚恳的，肯定的，还有什么？不要再讲了，没时间了。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好，一起来读，一节请读。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善情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不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是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的。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的婴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言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对着镜子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心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带着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国的人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 你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着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不可杀人的，你们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着使自己自由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们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信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同样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劈，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圣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葡萄树，葡萄树能结出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软烂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的，是和平、温良、柔顺，乃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们中间的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都失意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又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之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笑变作悲哀，将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既敢论断别人呢？唉，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既已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哭嚎，因为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既浇重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为友。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责天起誓，也不可指责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呢，他就这名文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求于他有祷告就降下雨来，地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有人反回转过来，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好，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好像是一封信。其实啊，我们知道说教会的书信啊，这是当时啊这个雅各啊，我想也是对教会当时所遇到的一些操练。我们发现哦，他在陈述的时候好像在讲话，对不对？ 好像在读一封信啊，很生活的部分哦，哎，把可能过去啊，在这个整个教会受到了逼迫，以及当时他们必须在外邦人当中啊，哎，能够行出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不受到异端的侵入以及影响，他们所表现，这个雅各啊，再次去强调他们哈。那其实当中也谈到很多有关于爱的事情哈，哎，生活里面其实谈的就是一种爱的实践，对不对？包含信心要有行为，你今天不能讲啊，我们道理听了那么多啊，都做不到。你今天看见人的需要，你里面有一种想帮助人的心，可是你没有行动，这也不对啊，这也不对。圣经说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罪。哇，传到这么严重啊，很严重。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应该是第四章，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好，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圣经里面也说，我们来参考这个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学道理，我们会存着一个怜悯的心。你看那主耶稣在行神迹啊，最常讲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耶稣就什么动什么心，耶稣就动了什么慈心呢？你看主耶稣在行神迹哦，在彰显他的大能的前提是什么？动慈心。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很重要。基督的心是什么？怜悯的心，那是爱人的心。好，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我们明知道从小听中道教育的道理，一直到高中高二班的今天，我们又读了雅各书，哎呀，听了这么多，可是我们却做不到。这个做不到，这个做不到，这个动作就是一种什么？一种罪哦。好，我们再看回来哈，我们再看回这个第四章第十七节哈。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般世俗所定的罪是什么？不可以犯法律的罪哦。如果你犯了罪，就是怎么样？犯罪哦。条例式的法律，我犯了哪一条？今天法官来定一个人的罪，也没有办法定他思想方面的罪，没办法，他只能定他的罪行。可是罪性这个部分是定不下去的，这个人有罪行行出来的、做出来的才叫罪。可是圣经提到哈，你其实有这种怜悯的心，但是你却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讲一般的定义的罪是，你不该做你做了就是犯罪。可是圣经的定义是什么？你该做，你该做，可是你做不到，也是一个罪。如果这样来说啊，从雅各书里面在论罪这个观念啊，我们人也没有办法真的是完全的。我们光是谈到饶恕这件事情，你有饶恕过别人吗？你说我不跟他讲话就是饶恕他，可是你不爱他，你不赦免他，也是罪耶，对不对？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人人都在罪中。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意志跟个人的个性来去达到圣经那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可以靠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觉得在我们的高二班，这就是学习爱的生活。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同学是没有办法适应的，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在某些方面他是不像我们，可能在表达啦，在人与人之间那么样的能够跟人来相处。但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真实的爱。我特别请游子士一定要把打上去，去年呢忘记打了，我们这个真实的爱没有弄上去，就好像到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主题定下去。所以你每次进到这个班级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会堂真实的爱，你就想什么叫做真实的爱，从心里面去做的。你心里面去想但是做不到，它就是一种罪。好，所以今天怎么去落实哦？不是说传道你讲得很好，学年会结束我开始做，会不会太晚了？太晚了，待会下课就可以做了。我们看到一些同学有需要，我们也觉得动了慈心，我们就要去做。可能是一句的关怀啊，你还好吗？有适应吗？你好，我叫什么名字？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这个听起来会很舒服，会不会主动的关怀？来，跟旁边的认不认识？马上做。圣经说我马上做，不要考虑，跟旁边的讲一下，很高兴认识你，这个礼拜啊我们能够好好来学习啊，如果需要借笔的时候请你来借给我哈，来跟旁边问候一下，熟不熟？ 交谈一下，交谈一下。哎，你好，什么名字来介绍一下？来，旁边的，快点，哪个没有做真实的爱？旁边的，传道示范一下。啊，先记名字，来记名字，隔壁就好了。我再抽点了，旁边什么名字你答不出来，赶快，旁边至少记下名字叫什么名字。好，后面也是，前后左右，哎，我要考一下，前后左右叫什么名字？哎，有的没有开口，待会可能就点到你哦。哎，那个旁边的比较麻烦一点哦，来走过去弄一下，来前后要知道旁边认识一下，赶快呀，哎，真实的爱呀。最起码的关怀要做得到，你放心，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努力，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讲，我们一起努力啊，啊，好了没有？啊，传道抽人啊，抽那个嘴巴好像跟旁边没有互动的，啊，有互动啊，来来来来来，来女生，我也不知道现在第几组那个哈，女生有没有第五组？今天二号女生第五组的二号，哎，你旁边叫什么名字？好，男生第二组一号，来旁边两边叫什么名字？如果是，就讲说，哎呦，传道有什么好信心？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不用讲了。好，感谢主。哎，要哦，真的，我觉得哦，什么是爱最大的伤害是什么？知道吗？冷漠，知道吗？当你们看传道在上面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这样，很酷的时候，就是什么？没有爱。我看一下哪个没有爱的，来笑一下，李阳。哦，李阳笑得很灿烂，很高兴。来，前面看一下。哎呀，传道觉得充满了爱啊，哎，被你们的爱所拥抱啊，这个重要哦。可是不是上个一直看着传道傻笑哦，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啊？哎，那个笑容是打从心里面的。哎，这个很简单的，落实在你们生活当中，好不好？哎，真的去关怀那个，可能有些同学在家庭的生活跟人之间的互动，可能就不是那么 OK 的。可是来这边，好不好？去感染他，影响他。哎，所以你要知道我们高班的主题是什么？真实的爱，把它落实，好不好？哎，把它落实哦，真的哦。哎，平常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待会就落实哦。哎，我们不是都有上下楼梯吗？哎，待会啊，我会请那个辅导员哦，辅导员哦，哎，待会在路口那边看到之后点头微笑。那个辅导员如果没有点头微笑的，直接登记给传道。哎，以身作则啊，哦，好不好？哎，看到的时候点头一下，陈导你好，哈利路亚，最高品质，哈利路亚，哎，多快乐！哎，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氛围哈，真实的爱。如果讲那么多，我们都做不到，没有用啊。哎，把它落实。雅各书讲的哈，雅各书讲的哈。好，哎，快要下课了，怎么都还没有开头影片？很快哈，我们来看一下，传道就很快的跑一下。请问雅各书的作者是哪一位？来，我们选择题一下。西皮泰的儿子雅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主的肉身的兄弟雅各，你认为第一个的请举手。你觉得这个雅各书的雅各是西皮泰的儿子的雅各，请举手。勇敢，为你的选择负责任。好，手放下。平常有没有聚会啊？好，选第二个的请举手。第二个的，选第二个的是那个亚勒菲的儿子的雅各，是不是？也不是。好，接着我来介绍一下哈，西皮泰的儿子雅各也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哦，他是约翰的兄弟哦。那第二个叫做亚勒菲的儿子，哎，那主的肉身的兄弟就是后来啊做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好，你认为是第三个的请举手。你觉得雅各书的作者就是第三个耶稣肉身的兄弟，请举手。手放下。好，哎，平常有在聚会哦，对不对？好，答对了，哎，就是谁？就是啊，主耶稣肉身的兄弟，哈，
这个雅各啊，我们来看，看得到字哈，弄得比较小一点哈。那其实犹大叔啊，他也是主耶稣的兄弟啊，他跟雅各当然也是兄弟哈。那其实我们看见哦，雅各其实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有没有？有没有相信？好，假设来说，这个假设了哈。如果你是玛利亚其中一个女儿跟儿子，你的玛利亚的最大的儿子是你的大哥，是耶稣，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你会不会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我觉得要信好像也蛮困难的，对不对？每天从小长大，你说哦，他是救主，那个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个，我说我有时候我就想这样的问题，哎，我可能很难接受。那雅各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其实就是从哪里啊？耶稣复活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哦，我们没有时间翻圣经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就提到，耶稣也向雅各来显现哦。所以当时的雅各哇，没有办法不接受，为什么？能够超越死亡，从过去到现在没有第二人啊，耶稣绝对就是那个弥赛亚拯救者。那当然雅各之后变成了主耶稣的信徒之后，我们看见哦，哎，真的他成为教会的很重要的柱石哦，包含了保罗悔改归主的时候啊，他首次去耶路撒冷去拜访谁啊？就是雅各。那保罗下监被天使救出来，他请弟兄通知谁啊？通知雅各。所以可见呢，雅各是很重要。包括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请问到最后做一个结论的，本来是造成整个教会分裂的啊，因为那个犹太主义者说要受割礼，外邦人信主要受割礼啊，但是保罗说啊，不用了，今天我们已经借着受洗不用受割礼了啊。到后面谁讲话之后，圣灵的定义，哎，就我们平常读的哈，这个圣餐礼的时候，圣灵定义什么？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是什么？祭偶像的物，勒死的牲畜，还有什么血？还有什么？哎，你们都没有参加圣餐礼啊，没有背起来啊？哎，还有奸淫哦，这就是圣灵的定义。外邦人他不用再守旧约的律法，可是他们必须守这几个，当然十条诫命也包含在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真的是变成整个教会的柱石哈，教会的柱石。好，到保罗做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去见雅各哈。所以大概雅各书的成书啊，哎，大概就是在，哎，这个主后的46到48年哈，很快的把这个介绍一下。所以我们看雅各的生平呢，第一个他是跟耶稣是家庭的关系，第二个他认识的耶稣就是一个弥赛亚的耶稣，等耶稣十字架复活的时候他就悔改了，哎，他就接受了哈，他就接受了啊。之后我们所看见的哈，到了耶路撒冷啊，首先由彼得是做整个教会的带领者，之后就是雅各。所以我看见雅各啊，他真的很看得到整个教会目前所发生的问题，他也在这个雅各书里面。所以你读雅各书的时候觉得读得怎么样？很生活化，对不对？好像雅各书讲的东西到现在啊都好适用，因为他讲很多原则的东西，还有很多生活很实际的层面的一个东西哈。我们来看几个特点哈，雅各书我们会不会读到一些好像很难懂的东西？比较少，因为他理论很少，实践的东西很多，他比较没有像系统性的神学教义，好像保罗写的东西都跟教义有很直接性的关系。但是这个雅各啊所注重的是一个信徒生活的层面，信徒生活的层面。哎，你们不是有发笔记本吗？怎么都没有看到你们在写笔记啊？不然发两本给各位，今天老师要改什么？拿下笔记本出来，真实的爱。传道讲的那么辛苦，对不对？看到你们。那你们都没有写笔记，哎，你不用全部抄，你觉得哎有一些观念是你过去没有的，你就把它记下来，好不好？哎，没有的观念你就把它记下来。哎呀，原来雅各书是这样啊，把一些重点，哎，不用全部记，那个重点把它记下来哈。所以你要知道哦，雅各书在讲实践哦。如果神学来讲教育神学，那雅各书就是什么实践的神学哈。那主题很多，比喻特别多，我们待会提到哈，而且很多的对比。很多的对比啊，其实注意看哦，很多都呼应那个主耶稣的那个登山宝训的内容，哎，都很实际的，哎，所以很多的道理啊，都是哎连接在一起。 那如果今天讲雅各书啊，它可以是新约的，好像什么书啊？箴言。你读箴言的时候，你会觉得箴言写的东西好有智慧哦，对不对？可能那个前后的连贯没有那么强，可是每一句话都是一篇很好的主题跟道理。所以我们一般讲哦，格言，格言哦，圣经里面的格言就好像箴言，那也像雅各书。所以今天如果讲雅各书，就是啊，新约里面就像箴言一样啊，箴言一样啊，它强调智慧，也强调怎么去敬畏神。好，说穿了，讲很多的智慧格言啊，这个智慧引导一个导向，引到哪里去？什么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今天讲实践生活，落实在我们的一个平常的生活，把道理融入在我们的生活，言行能够一致。其实讲的最重要就是有一种智慧。请问啊，智慧跟聪明一不一样？来，谁可以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谁可以定义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聪明叫做什么？这个小孩子好聪明哦，对不对？表示他可以举一反三，他的什么很强？他的反应的能力很强。所以很多人可能夸各位，哦，你很聪明，可是也没人夸你，你很有智慧。你可能会讲说，哎，拜托传道，我还没那么老哎。一般我们讲有智慧都是长者，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要听那个长者的智慧。其实智慧的总结啊，就是怎么样？为什么要有智慧？智慧就是一种判断力。好，你要注意哦，聪明叫做反应的能力，智慧叫做判断的能力。那我们随着人生的历练，你的判断能力会很强。为什么？经验。很多事情理论还不够，要有经验。如果能够把别人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经验，那你就增加你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拿来学圣经哦，我们听了很多传道给我们的勉励，就是我们可以缩短很多人生必须借着时间换取的经验，就可以透过一篇讲道，还是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引导，一学习很多古圣徒那些人生的历练，就成为你的智慧。所以你今天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有智慧的人。有智慧又有反应，那个更厉害。所以传道认为啊，我们要有智慧，要聪明，借着领受的智慧，再借着我们的聪明反映在哪里啊？生活上。但是不要有那个小聪明。我们一般讲小聪明都是什么聪明啊？都是那一种好像不是很正向的聪明，都是那种投机取巧，好像为了得一些利益，那一种小聪明就不好了。好，所以智慧加聪明那就是很好了。有人说雅各书可能是最早，当然这个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论，我们可以大概有一个观念，应该是最早的一卷。那其实雅各书里面主要在针对散居在各地方的犹太裔的基督徒。你看一开始提到散居在各地方，他的住宿的一个，所以可见为什么散居。我们知道说当时整个教会本来是他们怎么样受洗之后一次3000多个人成立教会，那可是神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那当然魔鬼就破坏使徒行神迹，然后透过很多的阻挡破坏，后面被分散。好，那分散之后有没有因此影响他们的信仰？没有，甚至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当时的保罗认为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他最终的理念是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啊？罗马，对不对？到后面他有没有去过罗马？有，怎么去的？带着锁链去的。虽然是带着锁链去，可是还是把福音传到哪里去啊？传到罗马去。好，所以可见魔鬼破坏，但是神的工作宣道没有被阻挡，而且传得更开，传得更远，传得更远。所以他也勉励我们，如果注意看一开始就提到我们落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大有喜乐。我们要有喜乐，因为知道这个苦难的背后就是一个恩典。好，我们如果为主来牺牲，到后面就是得到荣耀。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盼望是什么吗？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吗？他告诉我们，死亡的后面就是天国的预备。现在好多人是怕死的，为什么怕死？也不知道死后要去哪里。基督徒的盼望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他告诉你，你死后你要去哪里，你连死都不怕，对不对？你还怕什么？当然我们要怕神重要。所以人世间不要怕苦，不要怕穷，不要怕别人怎么看我们。哎呦，你们基督徒啊，怎么样怎么样啦？跟我们不一样啦。
所以我们就会受到毁谤啊。你看现在同性恋这种到后面，如果你公开的在一个地方承认你们同性恋是不对的，马上用石头给你丢，很可怕呢。有没有听过那个网军网络的，哇，开始轰炸，你只要提出一些好像圣经很正确的道理，他就开始攻击，很可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要怕，只要怕神就好了。只要怕我们不能够进神的国，只要怕圣灵不能够永远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好像大卫一样，哦，主啊，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免得怎么样，免得啊不要收取圣灵从我身上带走，就是大卫很怕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怕，我们就要怕神，怕不能得救，就这两样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雅各就强调，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的，也是鼓励的，怎么抵挡当时的潮流跟时代。那有人在讲奇怪，传道罗马书讲因信称义，好像不能用行为称义，对不对？圣经提到你们不能用行为人的行为是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称义。可是这个雅各书，我们如果注意看，很强调什么？行为称义，会不会有矛盾呢？所以当时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两件事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彼此所提供的一些方向跟教义，也似乎好像有彼此的冲突。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你要看写的对象是谁，罗马书的对象是谁？就是外邦人。那雅各书的对象是谁啊？当然是那个受患难的为了道理持守的，是谁啊？当然是受洗的人啊。好，那不一样哦。所以对慕道者，我们讲因信称义，你不能靠着你的立功之法，不能靠着你个人自己的意志修行禅坐冥想就可以得到救赎，没有办法。因为必须要怎么样？透过信，透过信。这是对慕道者来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信很重要，信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入门的关键，没有信就没有了。信当然还要加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礼。那雅各书强调什么？你今天已经因信称义的人，要怎么去凸显印证你是被称义的？就是要透过你的行为。所以我们一般不是在讲吗？怎么样让外邦人认识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啊？就是靠着什么？就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圣经说让外邦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很重要。所以基督徒，我觉得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后面都披戴着一件衣服，是什么衣服知道吗？我是基督徒，知道吗？听说有一个高级班很好玩高级班他们后来决议，他们要制作制服，制作制服，白色的制服，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后面几个字，五个字，猜什么字？我是基督徒。请问如果高二班今天发这件衣服，你敢出去穿吗？传道买啦我来高二班好不好？来穿，你可能出了那个会堂之后传道这个抱歉我可能用不到啦对不对可是你要想你无时无刻都是披戴的基督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你看一看我们是有衣服的这个衣服是你在受洗的那时候主耶稣给你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个负责人的哥哥很软弱，大概30年没有来过教会，没有机会过很软弱，从他16岁到他46岁都没有踏过教会，可是心里面常常想说我也是基督徒有一次他的妹妹就跟他讲，你就来教会嘛，为什么不来聚会？你也知道你需要神啊。因为那时候他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而且又是我们家的亲戚，我在那里看到他，在成根医院去看他，鼓励他看到我就抽到就不敢看呢。我说我是怎么样了吗他不敢看，哇，传到你哇，不好意思就来教会嘛。他妹妹讲就来教会嘛，他说不行啊，传到我的衣服很脏啦，你的衣服很脏，换一件就好啦。不是那一件衣服啦，是哪一件？我去买一件给你。不是啦，哪一件？哪一件？就是受洗的那一件，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披戴基督。你有一件衣服是披戴，我是基督徒。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就代表基督徒，对不对？当别人知道你是来参加高二班，你出去的时候，你的行为，哎呦，你们这个教会的人还不是一样？ 因为你一个人哦，让大同教会蒙羞呢，知道吗？所以啊，你成为基督徒，你的一生，你的生命就是基督徒，我们披戴基督了哈，披戴基督。好，我看，其实我后面准备很多真的，我们看哦，我准备哈好几张，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哈，雅各书大概用这几个分段。如果你注意看哦，大概有这几个，我们大概有个概念印象就可以了哈。包含他提到生活上的操练、试炼跟试探，试炼跟试探，其实原文的试炼跟试探字也不一样，同一个字，就要看它的来源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好，神会不会试探人？神会不会试探人？会的，请举手。这句话很重要哦，神会不会试探人？好。那神会怎么样？试炼人，不会试探人。圣经说的，雅各书我们刚读过了哈，不会试探人。好，那谁会试探人？魔鬼会试探。那魔鬼为什么要试探人？试探，其实我们讲魔鬼的试探就是一个目的，就是破坏你跟神的关系，就这么简单。试探就是一个目的，破坏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试探。任何我们人生当中所遭遇的事情，只要是你破坏了你与神的关系，我们很直接的在讲，那是一件试探的事情，魔鬼来的，魔鬼来的。包含了生病这件事情，是试探还是试炼？告诉我，你今天生病了，哎呀，这是神给我的考验，这是啊魔鬼给我的试探，同一个字哦。所以我认为啊，你在任何的认知里面哦，当然是魔鬼会借着这个工作事情来工作。所以有些基督徒啊生病会软弱不来聚会哦，可是有些基督徒生病之后他依然来聚会，差在哪里啊？差在哪里？他没有陷入魔鬼的试探，而是他相信这是神给他的什么试炼。所以当你知道这是一件考试的时候，你就要认真考，用心考，能够考好你就得赏赐。所以这个考验对你来说怎么样？只是个过程。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试探哦，然后是落入在魔鬼的试探，破坏你跟神的关系，你可能会怀疑神，哎呦，神怎么这样啊，我这么爱神啊，神怎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我每天来聚会还不是一样，对不对？我都有奉献，都有做圣工，你就落入那个试探里面，你就走不出来哦。如果你这是试验，神给我的试炼，我绝对能够胜过，因为啊神在考验我的信心，神看得起我，因为我的信心已经到一个阶段，绝对可以胜过，神就在这个事情给我考验。如果你能够凭着信心继续祷告，继续坚持，你的信仰啊就会提升，很奇妙哦。我们会找时间谈哈。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改变，怎么改变？听道跟行道，生命的改变。第三个，律法的成全，爱心跟怜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啊。你讲那么多，学了那么多律法，懂了那么多的圣经，可是你却不爱人，那是自欺的。简单来说，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就是爱。讲什么？就是讲神的爱，讲怎么爱人如己，就是从神而来领受爱，也从我们身上去散发爱。所以今天讲真实的爱，雅各书真的最贴切哈。第四个，称义的凭据就是信心跟行为，你一定要配合哈。第五个，舌头的控制，今天一个人会败在舌头，也会因为舌头来得救。圣经提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他说什么？我们将来都要每一句话一句一句都要供出来哦。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每句讲出来重不重要？很重要哦。你的话可能因为那一句话，可能你的话伤害别人，让别人跌倒，到后面我们会受审判哦。所以这个言语很重要。第六个，智慧的抉择，世俗跟真神要分辨。你今天来选择传道真的认为你做对人生很重要的选择，太重要了。而且你这个动作，你来参加高二班，是对父母亲尽最大的孝道，绝对没错。因为啊，你选择在世俗跟正常当中，你选择了一个可能很痛苦的，你可能认为很辛苦的，可是却能够满足你生命的一个选择。真的，传道认为你在这边绝对可以丰盛你的生命，你可以去体会到每一次在听道理，在祷告，你怎么去维系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要想哈。第七个，境界的话语、论断跟自夸，这都是不该做的哈。第八个，富足的祸害、罪证跟亏欠。他说：“哎呀，你们这些有钱财的人呐，你们却不发工钱给人呐，他的钱已经开始说话了。
这是提到啊，神都知道，神要追讨哈，所以啊，不要自夸啊。这个富足的人呐、啊，应该啊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亏欠别人哈。第九个，坚固忍耐，好像农夫，好像过去的先知忍耐。第四个，有效的祷告，信心跟代求。所以我们将雅各书我们刚读过一次，很清楚的，大概用这十个大段。当然有很多的分段的方式，其实雅各书的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每次早安祷相信、啊、传道会用很多生活的实例，很直接的在每一章每一段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分享。好，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来做下课。好，那传道很期待、啊、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背诵圣句，我们一起来背、啊、一起努力，为你的人生的选择来负责任。你来这边就是要把东西带回去、啊、把圣经的话语带回去，来这边受造就，不是冷漠，学习爱，学习微笑，很重要。所以待会啊，我们这个下去用餐啊，不是待会啊哈，待会还要晚祷会、哦、我们都面带微笑，哎，冷漠就是最大的爱的杀手。好，好，一起同心默祷，阿门。